弟兄姐妹平安啊、
哦！弟兄姐妹平安。
喺过去呢几个月，
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谂我哋听到好多好多嘅声音。
我想我们听到好多的声音。
喺呢一个声音此起彼落嘅日子，
在这个声音此起彼落的日子，
我哋更加需要安静喺主耶稣嘅面前。
我们更加需要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
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听他的声音，
听他的声音。
今天透过讲论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今天透过讲论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走上他在人生最后一段的路程，
走上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
希望在这一段的说话里头，
希望在这一段话的里面，
我们可以听到主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主的声音。
在刚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
在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地方很吸引你的呢？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地方很吸引你的。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最吸引我的，
最吸引我的，
莫过于门徒在跟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
莫过于门徒在跟随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路途当中
有所发现，
有所发现。
在跟随主耶稣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
在跟随主耶稣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
人仲能够有体会，
人还能够有体会，
有发现，
有发现，
是很难得的，
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相信，我相信在在座当中，
我相信在座当中，
不少都是跟随了耶稣一段不短日子的人，
不少都有跟随耶稣一段不短的日子的人。
在跟随耶稣这么久之后，
在跟随耶稣那么久之后，
我们还有没有新的体会呢？
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体会。
上一次你有体会的时候，
上一次你有体会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是几时呢？
你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
在那一次你又记不记得？
在那一次你又记不记得？
你的体会是什么？
你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你的体会和门徒在这里的体会有没有不同呢？
你的体会跟门徒在这里的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门徒在这里的领会。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门徒在这里的领会。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叫门徒去为他预备坐骑。
耶稣叫门徒为他预备坐骑。
主耶稣的吩咐是很具体的，
主耶稣的吩咐是非常具体的，
就连他们会遇上什么事，
就连他们会遇上一些什么事，
撞到乜嘢嘅人，
遇上什么的人，
要做啲乜嘢，
要做些什么，
要讲啲乜嘢，
要讲一些什么，
耶稣都逐一嘅讲清楚俾佢哋听，
耶稣都一一的讲清楚给他们听。
听咗耶稣呢啲嘅吩咐之后，
听了耶稣这些吩咐之后，
呢两个门徒有乜嘢反应呢？
那这两个门徒有什么反应呢？
我只能够用两个字去形容，
我只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服从，
就是服从。
两个门徒没问耶稣为什么要我去，
两个门徒没有问耶稣为什么要我去，
门徒没问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门徒没有问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门徒没有想一些事来推搪耶稣的邀请，
门徒也没有想一些事来推搪耶稣的要求。
他们听到耶稣的吩咐，
他们听到耶稣的吩咐，
他们就切实去做，
他们就切实的去做。
结果点呢？
结果又怎么样子呢？
结果呢两位奉派又不辱使命的门徒，
结果这两个奉派又不辱使命的门徒，
他们就发现，
他们就发现，
他们所遇见的，
他们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这两个门徒在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之后，
这两个门徒在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照耶稣的吩咐去做，
因为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
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了，
对主有新的认识，
对主有新的认识。
这种的发现，
这种的发现
是一种个人的发现，
是一种个人的发现，
是个人亲身的发现，
是个人亲身的发现。
在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
在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
人仍然能够对主有个人的发现，
人依然可以对主有个人的发现，
能够亲身的认识主，
能够亲身的认识主。
这个是源于一点，
这是源于一点，
就是他们细心的听耶稣所讲的，
就是他们细心的去听耶稣所讲，
然后照耶稣所讲的去做，
然后照耶稣所讲的去做，
照耶稣所讲的去做，
照耶稣所讲的去做。
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关键，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要认识主不能缺少，
是我们要认识主不能缺少的，
是我们作门徒不能忽略的，
是我们做门徒不可以忽略的。
有人说，
有人说，
好多人心目中的耶稣，
好多人心目中的耶稣，
有可能，
有可能是，
只是他们心里面内心的想法的投射，
只是他们心里面内心想法的一个投射来的，
不是真的耶稣，
不是真的耶稣。
他们讲的耶稣是他自己的耶稣，
他们讲的耶稣是他自己的耶稣，
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很多人，
就变成很多人
都是要耶稣去成全他自己的梦想，
就是要耶稣来成全他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照耶稣的吩咐，
而不是照耶稣的吩咐
去成全上帝的心意，
去成全上帝的心意。
在这方面，
在这一个方面，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体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体会。
如果我们缺少去实行耶稣基督的说话，
如果我们缺少去实行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认识，
如果不是虚假的，
如果不是虚假的话，
都有可能是不完全的，
都有可能是不完全的。
我们很可能有理论，
我们可能有理论，
是没有实际，
没有实践。
如果有这种情况，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应当向这两位门徒来学习，
那我们就应该向这两位门徒来学习。
这两位门徒照着主的话去做，
这两位门徒呢照着主的话去做，
结果，
结果呢，
他们发现一切都是照主所说的实现，
他们就发现一切都是照主去做的去实现。
主是可靠的，
主是可靠的，
因为他的话没有落空，
因为他的话没有落空，
他的话是可靠，
他的话是可靠可信的，
真的，
真的。
他们一直追随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领路的瞎子，
他们一直追寻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领路的瞎子。
我们的主刚才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他至少是一个先知，
我们的主刚才经文至少给我们看到他至少是一位先知，
因为他知道自己讲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他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他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子。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
主耶稣没有隐瞒什么，
主耶稣没有隐瞒什么东西，
将要发生的事，
将会发生的事，
他都是预先的告诉他的门徒，
他都会预先的告诉了他的门徒。
各位，
各位，
各位，你今天跟从的是哪一个？
你今天跟从的是哪一位？
你所跟从的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你所跟从的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又或他是一个领路的瞎子？
还是他是一个领路的瞎子？
在过去几年，
在过去的几年，
叫人起来响应号召的信息，
叫人起来响应号召的信息，
透过社交媒体，
透过社交媒体，
透过不同的渠道，
透过不同的渠道，
可以说铺天盖地，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不断的推动人去做一些嘅嘢，
不断的推动人去做一些事情。
你唔做嘅话，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就会得到人另眼相看，
你就会得到别人另眼相看，
仿佛你好似唔正常嘅人一样，
仿佛你好像一个不正常的人一样。
为咗鼓动人起嚟做嘢，
为了鼓动人起来做事，
呢啲嘅信息，
这些的信息，
总系夹杂各样 美好的愿景，
总是加着了各样美好的愿景，
又或者各样吓人的情况，
或是各样吓人的情况。
但是
呢，
如果你细心的一路观察这几年的发展，
如果你细心的一直观察这几年的状况，
我恐怕发出这些信息的人，
发出这些信息的人，
不少都是领路的瞎子，
不少都是领路的瞎子。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们更加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他们更加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子。
我这样去讲是从一个良好意愿的角度出发，
是从一个良好的意愿来出发。
我说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如果他们不是不知道，
如果他们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讲，
而是不讲，
或者没有讲出全部，
或者是没有讲出全部，
那这些人的用心就更加可怕，
那这些人的用心就会更加的可怕。
在过去几年，
在过去的几年，
如果你细心的听这些声音，
如果你细心的去听这些的声音，
如果你细心的观察事态的发展，
如果你细心的去观察事态的发展，
你会发现先前所讲的说话，
先前所讲的话
根本没有照他们所讲的成就，
根本就没有照他们所讲的去成就。
很可悲的事是，
很可悲的事是，
在有事发生之后，
在有事发生之后，
有一些站出来好像要做领袖的人，
有一些站出来好像要做领袖的人，
忽然之间不知所踪，
忽然之间就不知所踪，
结果其他的人，
结果别的人，其他的人，
特别是跟随在后面的年轻人，
特别是跟随在后面的年轻人，
横冲直撞，最后陷入网络，
最后陷入网络。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
照耶稣基督的话去做的人，
照耶稣基督的话去做的人，
有福，
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会发现，
因为他们将会发现，
就好像这两位门徒早已发现的，
就好像这两位门徒所发现的，
他们所遇见的，
他们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讲的，
正如耶稣所讲的。
主耶稣不是瞎子，
主耶稣不是瞎子，
他是领路的明灯，
他是领路的明灯，
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些什么，
将来如何，
将来如何。
他知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
他知道他将会进入耶路撒冷，
他知道在那里，
他知道在那里，
他要照神的旨意，
他要照神的旨意
成全上帝的救赎计划，
成全上帝的救赎计划。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
经常出现一句的说话，
经常出现一句的话，
就是他在前面走，
就是他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
上耶路撒冷。
其实他知道在耶路撒冷他将要受苦，
在耶路撒冷呢，他将要受苦，
但是他没有去躲避，
但是他没有去躲避。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主耶稣再三的向门徒交代这一切，
主耶稣再三的向门徒交代这一切，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他要受苦，
他要受苦，
被害，
被害，
然后死，
然后死，
再复活，
再复活。
主一啲都冇隐瞒，
主一点都没有隐瞒。
主嘅话，
主的话，
主嘅使命，
主的使命，
最后一一实现，
最后一一实现。
佢受苦，
他受苦，
佢被害，
他被害，
佢最后复活，
他最后复活。
容我再讲一次，
容我再讲一次。
呢啲嘅事，
这些的事
系事先讲明嘅，
是事先讲明的。
主嘅话不是后来去解释，
主的话不是后来才去解释的，
主的话没有落空，
主的话没有落空。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段经文之前，
在这段经文之前，
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因为有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
因为有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
耶稣就讲一个比喻，
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讲到将来的情况，
讲到将来的情况，
耶稣讲到一位王者，
耶稣讲到一位王者
将要获得王权，
将要获得王权，
所以他要去一个远方，
所以他要到一个远方，
他也都知道本国的人不会给他做王，
他也知道本国的人不会给他做王，
所以他吩咐他的仆人，
所以他就吩咐他的仆人，
在他回来之前，
在他回来之前
要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
要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讲完这句话，
讲完了这段话，
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
各位，主耶稣口中这位的王是谁呢？
各位，主耶稣口中的这位王是谁呢？
当然就是主耶稣自己，
当然就是主耶稣自己了。
他是那位将要作王的一位，
他是那位将要作王的那一位，
他都是那位本国的人会反对的一位，
他都是那个本国的人要反对的那一位。
对于主耶稣是王，
对于主耶稣是王，
跟随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的门徒，
特别是那些跟随了一段时间的门徒，
特别是那一段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
似乎都有所认识，
似乎他们都有所认识。
这个也都可以说是门徒另外一个的发现，
这可以都说是门徒另外的一个的发现。
在恭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里头，
在恭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里头，
众门徒想起耶稣所做的事，
众门徒想起耶稣所做的事情，
或者都想起刚才耶稣的吩咐，
或者都想起刚才耶稣的吩咐，
他们就欢乐起来，
他们就欢乐起来，
大声的赞美神，
大声的赞美神。
第三十九节，
第三十九节那么说，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说话，
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话呢？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喜欢研经的，
如果你喜欢研经的话，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这句话和诗篇第118篇，
这句话跟诗篇118篇
第26节
26节
和撒加利亚书第9章
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第九和第十节，
第九和第十节，
那里的宣告是相似的，
那里的宣告是一样的，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但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不同的地方是，
所不同的地方是，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将那王这个词语，
将那王这个词语
加插在奉主名，
加插在奉主名
同埋来呢两个词语中间，
和来这两个词语的中间，
呢个小小嘅变化有乜嘢意义呢？
这个小小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在于，
意义呢在于，
那王呢个称号，
那王这个称号
系用嚟形容耶稣嘅，
用是用来形容耶稣的。
在旧约没有用这个词语，
在旧约没有用这个词语，
在这里就用这个词语来到形容耶稣，
在这里来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耶稣，
形容那位奉主名来的王，
形容那一位奉主名来的王。
当然大家都知道，
当然大家都知道
王这个称号，
王这个称号
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
但在当时是非常的敏感的。
我们从法利赛人的反应就可以知道，
我们从法利赛人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词语是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这个词语是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但是这个都是门徒的体会，
但这都是门徒的体会。
是哪些人不满呢？
是哪一些人不满呢？
经文提到的是其中一批叫做法利赛人，
经文提到的是其中一批叫做法利赛人的人。
经文的图画让我们看到，
经文的图画让我们看到，
法利赛人原本与门徒一起行，
法利赛人本来呢是跟门徒一起走的，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门徒叫出这句话，
因为门徒叫出这句话，
法利赛人就从门徒群中分离出来。
法利赛人就从门徒群中分离出来。
他们同门徒划清界线。
他们跟门徒划清界线。
不单只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子。
或者是出于善意。
或者是出于善意。
不想耶稣惹上麻烦。
不想耶稣惹上麻烦。
又或者是为了自保。
或者是为了自保。
不想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耶稣是一路的。
不想其他人认为他们跟耶稣是一路人。
所以他们就去到耶稣面前。
所以他们就走到耶稣的面前。
可以说向耶稣作出投诉。
可以说是向耶稣作出投诉。
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
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
即是不让他们叫耶稣做王。
就是不给他们叫耶稣做王。
耶稣听到之后。
耶稣听到之后。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反应呢？
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
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
如果他们闭口不言。
如果他们闭口不言。
这些不懂开口的石头都要呼叫起来。
这些不会开口的石头都会呼叫起来。
耶稣似乎没有禁止门徒作出这个宣告。
耶稣似乎没有禁止门徒做出这些宣告。
他似乎甚至间接肯定门徒的宣告。
他似乎间接承认门徒的宣告。
承认他是王。
承认他是王。
不过在这里我要大家特别要留意的。
不过在这里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
耶稣是王。
耶稣是王。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对这个王的理解又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对这个王的理解又是什么意思？
跟当时的人的理解有没有分别呢？
跟当时人的理解有什么分别吗？
我们需要细心去看看。
我们需要细心的来看一
下。以免我们出现误解。
以免我们出现误解。
没错，耶稣是王。
没有错，耶稣是王。
但是他不是法利赛人心目中的王。
但是他不是法利赛人心目中的王。
他都不是世人心目中的王。
他也不是世人心目中的王。
他是从神来的。
他是从神而来的。
是一个与别不同的王。
他是一个与别不同的王。
首先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经文其实早已有这个提示。
经文其实早已有这个提示。
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求两位门徒为他预备的。
我们看到主耶稣要两位门徒为他所预备的。
是一匹没人骑过的小驴。
是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
一匹没人骑过的小驴。
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
是很难骑的，
是很难骑的，
因为它很容易受惊，
因为它很容易受惊。
耶稣没有要求一匹战马，
耶稣没有要求一匹战马，
一匹战马它不会怕炮炮声，
一匹战马它不会怕炮声，
不会不会怕枪声，
不会怕枪声，
因为是经过训练，
因为它经过训练。
一匹战马，如果你骑上代骑上上边，
一匹战马，如果你骑在他身上，
代表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军，
代表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军。
当将军征服一个城之后，
当将军征服一个城的之后，
他都会骑着一匹高头的战马，
他会骑着一匹高头的战马。
行在将士的前面，
行在将士的前面，
进入这个城来到示威，
进入城来示威。
在香港沦陷的时候，
在香港沦陷的时候，
如果你见过一些图画或者短片，
如果你看见一些图画或者短片，
你会见到日本的将领骑着白马进入中环，
你会看见日本的将领骑着白马进入中环，
代表他是战胜者，
代表他是战胜者。
但是耶稣没有要一匹战马，
但是耶稣没有要一匹战马，
他要的是一匹小驴，
他要的是一匹小驴子。
告诉我们听，耶稣不是一位凭勇武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将领，
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凭勇猛来夺取政权的一个将领。
其次，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次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除了宣告耶稣是王，
除了宣告耶稣是王，
门徒还叫出另外一句说话，
门徒还叫出另外一句话，
第三十八节，
第三十八节，
在天上有和平，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门徒的话告诉我们听，
门徒的话告诉了我们，
耶稣是那位带来天上和平的君王，
耶稣是那位带来天上和平的君王。
真的和平不在地上，
真的和平不是在地上，
在天上，
是在天上。
真的和平不是来自人，
真的和平不是来自人，
是来自神，
是来自神。
人的和平，
人的和平
很多时是靠武力或者靠各样的恐吓来到达成，
很多时候是靠武力或者是各样的恐吓来达成，
不是真和平，
不是真的和平。
耶稣所带来的，
耶稣所带来的
不是那种用这种方法达成的，
不是用这种方法达成的和平。
耶稣的和平源自天上，
耶稣的和平源自天上，
他促成人和神的和好，
他促成人和神的和好，
但都是促成人和人的和好，
也都是促成人和人的和好。
如果你想一想耶稣带来的和平有什么后果，
如果你想一想耶稣带来的和平有什么后果，
有什么后果呢？
有什么后果呢？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就是在基督里，
就是在基督里，
再不分犹太人与希腊人，
再不分犹太人与希腊人。
不是耶稣的和平，
耶稣的和平
将很多人间的标签来到化解，
把很多人间的标签来化解，
使人和人能够成为一家，
跟人和人可以成为一家人，
带来人人的和好，
带来人人的和好，
而不是要在人中间散播差异，
而不是在人中间散播差异，
推动仇恨，
推动仇恨，
造成纷争，
造成纷争，
好像要达到一个很崇高的目的，
好像是要达到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目的。
这些或者是世人认为得到和平的方法，
这些也许是世人以为得到和平的方法，
但是这个不是耶稣所追求的和平，
但这个不是耶稣所追求的和平。
那世人要不要耶稣的太平呢？
那世人要不要耶稣的太平呢？
如果看路加福音，
如果看路加福音，
或者说他们不要，
或者说他们不要。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
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
将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谁呢？
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哪一个？
或者你会以为是祭司长，
或者你以为是祭司长，
你会以为是文士，
你以为是文士，
你会以为是法利赛人，
你以为是法利赛人，
你会以为是某一啲的领袖，
你以为是某一些的领袖。
我告诉你听，
我告诉你，
在路加福音，
在路加福音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最后将耶稣送上十字架的，
最后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
造成人间最大冤案的，
造成人间最大冤案的，
是群众，
是群众，
一大班歇斯底里的群众，
一大班歇斯底里的群众。
请你听路加怎样形容当时的情景，
你听路加怎么样形容当时的情景。
路加说，
路加说，
他们就是群众，
就是群众，
大声催逼比拉多，
大声追逼比拉多，
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
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
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了。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路加话，
路加说，
他们的声音最终得胜。
他们的声音最终得胜了，
就是这样样，
就是这样子。
耶稣基督就被送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就被送上十字架。
群众要的，
群众要的，
或者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肯定不是主耶稣的太平，
但是肯定不是主耶稣的太平。
他们不要那位带来真正太平的主，
他们不要那位可以带来真正太平的主。
不过尽管是这样，
不过尽管是这样子，
我们还可以看到希望，
我们还可以看到希望。
因为虽然群众是歇斯底里，
因为虽然群众是歇斯底里，
但是在同一章经文的里头，
但是在同一章的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在两个地方，
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地方，
耶稣的太平落实在人中间，
耶稣的太平落实在人的中间。
第一，在耶稣的手被钉在木头上的时候，
在耶稣的手被钉在木头上的时候，
耶稣为钉他的人祈祷，
耶稣为钉他的人祷告，
求神宽恕他们，
求神宽恕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耶稣明白很多人糊里糊涂的去做事，
耶稣明白很多人是糊里糊涂的去做事情，
耶稣求神原谅他们，
耶稣求神去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虽然造成很多的痛苦，
因为他们虽然造成很多的痛苦，
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
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
第二，
在
耶稣的十字架被竖起来之后，
在耶稣的十字架被竖起来之后，
他对一位无恶不作，
他对一位无恶不作，
很可能是杀人犯，
可能是杀人犯的，
但是一位够胆向他求怜悯的人，
但是一位够胆向他求怜悯的人，
耶稣对他说，
耶稣就对他说，
我要跟你在乐园里头，
我要跟你在乐园里面。
昔日
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
因为细心的聆听，
因为细心的聆听，
同埋遵行耶稣的吩咐，
和遵行耶稣的吩咐，
结果有所发现，
结果有所发现，
佢哋发现，
他们发现了
耶稣基督是一位信实可靠的领导，
他们发现耶稣基督是一位信实可靠的领袖，
是一位真正带来人类和平。
是一位真正带来人类和平的王者。
今天我们身处的香港，
我们身处的香港
可以说是一个险恶，非常险恶的年代，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险恶的年代，
到处充斥的是半真半假的信息，
是半真半假的信息，
还有精心炮制的口号，
还有精心炮制的口号，
这些口号，
这些口号
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将焦点落在部分而忽略其他，或者忽略全部，
将焦点注在部分而忽略了其他。
如果讲白啲，其实是扭曲了整个事情。
如果讲白一点，其实是扭曲了整个的事情。
结果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被误导，
被误导，
最后做出错误的决定，
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或者应该讲具体一点，
或者应该说具体一点，
是半对半错的决定，
是半对半错的决定。
各位我们对这些的信息包括以基督教之名发出的信息，
包括以基督教之名发出的信息，
千万要警醒。圣经里面经常提醒我们在世界有假的先知，
在世界有假的先知，
他们会说我是基督，
他们会说我是基督，
我是弥赛亚，
我是弥赛亚。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不要以耳代眼，
不要以耳代眼。
我们要细心的听，
我们要细心来听，
也都要细心的来看，
也都要细心的去看，
不是看一看，
不是看一看，
而是一直的看，
而是一直的在看。
记得以前的人讲过的，
记得以前那些人所讲过的，
记得他们所做的，
记得他们所做的，
再慢慢比较，
再慢慢来比较，
慢慢来到分析，
慢慢的来分析。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在路上，
在路上
要安静下来，
要安静下来。
当好多声音轰炸你的时候，
当好多的声音来轰炸你的时候，
你要静下来，
你要静下来
去辨别，
去辨别
边啲系嚟自耶稣嘅声音？
哪一些是来自耶稣的声音？
因为我哋要紧紧跟随嘅，
因为我们要紧紧跟随的，
唔系潮流，
不是潮流，
唔系人间嘅领袖，
不是人间的领袖，
系我哋嘅主，
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哋要遵行嘅，
我们要遵行的，
唔系世界嘅宣传，
不是世界的宣传。
是耶稣的吩咐，
是耶稣的吩咐。
愿我们因为细听耶稣的教导，
愿我们愿意细听耶稣的教导，
切实遵行他的吩咐，
切实遵行他的吩咐，
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主。
又愿世人，
又愿世人
可以看见耶稣的太平，
可以看到耶稣的太平
落实在地上，
落实在地上，
特别是希望落实在香港，
特别是希望落实在香港，
使世人，
使到世人
能够同我们同埋昔日的门徒，
可以跟我们 和昔日的门徒
一同欢呼，
一同欢呼
那奉主名来的王，
那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是应当称颂的。
阿们
阿们。